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德记》二章十三到二十三节这个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路德记》二章十三到二十三节，这里继续讲述路德在波亚斯田里面去执拾麦穗的故事。《路德记》当中所表现的人物品质呢，就是义人行善的典范。波亚斯在表现出他的仁爱慷慨的时候的所作所为，其实已经超出了以色列有关拾穗者律法的范围了。波亚斯不单止允许路德在他的田里面去执拾麦穗，还吩咐雇工特意给多些的麦穗跌在地下上面，令路德可以执多一些。在波亚斯有余的时候，他提供给需求者的需要，在救济那些不幸者的过程当中，不知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所作的又有没有超出你的能力范围？你是怎样去计算的呢？如果可以的话，我都邀请你尽可能更多的去提供到别人的需要。拿俄米虽然心力交瘁，但是对于神的信仰呢，是依然存在的，并且他为到波亚斯对路德的仁义而去颂赞神。在拿俄米悲伤的时刻当中，他仍然是信奉神的，赞美神的美德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或者都会遭遇过痛苦，但是千祈不要消沉和失望。今日我们是有机会继续经历神的眷顾的。纵然路德他察觉不到在他生命历程当中总是有神的引导，但是事实上神是一直陪伴他渡过一关又一关的。当路德去到田地那里执拾麦穗，这么巧就去到波亚斯的田，而波亚斯又刚好是他丈夫的近亲。显然这些都不单止是巧合，在你日常生活当中，神的赐福或者是以一种不容易发觉的方式临到你的身上。而我们呢，千祈就不要关闭神作工的通道。事情不是由于机遇或者巧合而引起的，我们要充满信心来到去相信神正是以祂美好的计划引导我们的生活的。跟着我们进入路德记第三章的研读和查考。波亚斯爱上路德，他可以成为路德代属的至亲，但是原来他不能够主动的。拿俄米就教路德怎样采取行动了。在这里我们见到一个很奇特的程序，要明了这个程序，就必须先认识当时的播麦场的情况。神对这些百姓的供应是奇妙无比的， 他们都是以农业为生，而很多律法就是从农业的角度衍生出来的。摩西律法不单止是为了以色列的百姓，也都为了维护选民的土地。因此播麦场是建造在山顶，好让山风吹走麦麸，而酒榨就相反，建造在山脚，因为将葡萄运落山比起拖葡萄上山一定是悭力气很多的。路德他是生于士师时代，显然这个特定的期间以色列人是归向神的。而拿俄米还在摩押的时候，听说饥荒过去了，而以色列呢就处于太平时代，所以当时的播麦场呢是在山顶上。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播麦场是怎样。山上的黏土形成了一个坚硬的平台，通常播麦场的四周呢都是围上石头，啲谷物收割之后就会送到播麦场，黄昏时候会刮起一阵的山风，直到日落，甚至有时候啲风会吹到半夜添。只要有风，百姓就会不停咁喺度打谷，成捆嘅谷呢会散落喺呢一个播麦场上，会用牛去拖住一啲摘谷嘅工具，不停咁剪过呢啲禾捆，然后人又会装起谷物抛向空中，让山风吹走那些谷壳，那好的谷粒呢就会跌返落播麦场上。只要有风，农民就会留在播麦场上面的了。等到风停，他们就会开始庆祝，有些时候是会在半夜来到进行。每年这个季节，家家户户都会睡在播麦场上，而和场上面又会聚集了很多人。庆功宴结束之后，男人呢就会瞓返在谷物的四周围，因为播麦场是圆形的，他们的头呢就会向着谷物，脚呢就向外面伸出，是为了要看守这个谷场，防止盗贼的入侵。这个时候是他们庆祝丰收并且向神感恩的节期。以色列人有几个节期，好似初熟节、五旬节，都是跟播麦场有关的。百姓会唱诗歌颂赞神，为丰收而献上感恩。在第二章，我们认识到有关代赎的至近亲属的律法。而在第三章呢，进入我们眼帘的就是播麦场的景象。路德记三章一节，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在整个收割的季节，每日黄昏，拿俄米见到路德由波亚斯的田里面满载而归。现在呢是大麦、小麦都已经收成的了。拿俄米注意到路德很老实，没有对波亚斯有任何的表示。他也都发现其实波亚斯对路德是有爱意的。于是拿俄米就问路德，是不是应该为他找个安身之所呢？这个安身之所当然就是指嫁人的意思啦，即是说呢，我是不是应该帮你去谈好一门亲事啊？在路德记第一章，拿俄米鼓励两个媳妇留在摩押地找人再嫁，如今呢他就要为路德找一头家。路德记三章二节，拿俄米对路德说，你与波亚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亚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拿俄米说，波亚斯是我们的亲戚来的，你可以要求他娶你啊，路德，而你一定要指定他做你的代赎至亲。我要你今晚去播麦场，等他知道你的心意。路德记三章三节，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拿俄米就教路德等到庆功宴结束之后才去播麦场。拿俄米说，路德啊，波亚斯能不能够成为你的代赎至亲就要看你了。因为路德呢是一直都没有行动，所以拿俄米要教他怎样做。拿俄米要路德做四件事。我觉得这一幅的图画呢就好像一个罪人 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一样。第一步是洁净你自己。如果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耶稣就会怜悯赦免我们的罪。正如提多书三章五节的记载，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主耶稣也都教导尼哥底母这个道理。你可能认为自己是个良善敬虔的人，但是你需要圣灵重生的洗礼。在约翰福音三章七节，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如果想上天堂，你就必须重生，你必须经历重生的。有人问过约翰卫斯理，为什么总是传讲你必须重生这个信息呢？因为这个是约翰卫斯理最喜欢的经文来的。他说，原因是你必须重生的嘛，唯有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才能够上到天堂，才能够得救的。如果没有重生，没有让圣灵更新，你根本不可能进入天堂。在这里，拿俄米对路德说，你在田里面工作得太辛苦了，好好的冲洗干净先。这个是路德要做的第一步。拿俄米要路德做的第二件事呢，是高抹自己。路德守寡以来，一直呢都是着住丧服，没有打扮的。但是拿俄米发现，咦，有人看中路德，就要路德拿出香膏，好好的涂抹一番。这样都反映出基督徒的经历。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属灵上呢还是好像一个婴孩。慢慢的，我们认识到真理，灵命上也都渐渐的成熟。圣经对基督徒的高抹也都有所教导。我们是有圣灵的高抹的。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只有圣灵才能够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所有的基督徒是必须接受圣灵的教导的。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至十节记载，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圣灵能够教导我们，引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必须坚信，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就领受了圣灵的恩膏。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记载，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样并不代表你不需要一般的学习，或者是不需要教师。很多敬虔的前辈受到圣灵的教导，已经为我们留下很多宝贵的教训，令到我们受益。而神亦都会为教会赐下教师。但是如果你没有领受圣灵成为你的导师，那这些敬虔的前辈呢依然没有办法可以启发到你。所以路德的第二步是先洁净自己，之后要抹上香膏。而第三步就是换上衣服。拿俄米对路德说，换件颜色光鲜一些的衣服吧。这个是基督徒的第三步。当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而圣经就说主耶稣成为了我们的义，主不但除去我们的罪，更新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亦都使我们成为义。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记载，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保罗说基督的义就好像一件外袍遮盖着我们，使到神看见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基督的义就成了我们的义，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得义完全的。以弗所书一章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这些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公义的外袍。 当罪人归向基督，信靠基督的时候，耶稣就为罪人着上公义的外袍。靠自己是没有办法站立得稳的，我们只能够仰望基督。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记载，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基督的受死是要叫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记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拿俄米吩咐路德去到和场，要给波亚斯知道，路德是要波亚斯成为为他代赎的至亲。路德记三章四节，拿俄米对路德说，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拿俄米的建议看起来似乎是荒诞离奇，但是并非一些诱惑行为来的。事实上，拿俄米话俾路德听，是要按照以色列的习俗和律法来行事。那阵时候，仆人瞓在主人的脚下，甚至共用一些被都是经常有的事。通过遵守这项习俗，路德就告知波亚斯，他可以成为路德的至近亲属了。这样波亚斯就可以有所行动。这些是家族的内务，不带有任何浪漫情调的。不过在故事的结尾，路德和波亚斯彼此之间那种无私而深厚的爱慕之情呢，却的确演变成了一部绝妙的浪漫佳作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步，每个罪人都要走这一步的。教会呢还有很多人虽然是去参加聚会，却并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他们根本没有去到和场要求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代赎的至亲。圣经里面所强调的信，就是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意思，必须是活泼的信心，而不是旁观，也都不是压下个头说是 的， 这的信心。信徒如果有活泼的信心，就会求耶稣基督去做自己代赎的至亲。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根据摩西律法，路德不单只有资格，有权利要求波亚斯成为他代赎的至亲，而路德他亦都必须这样做。显然波亚斯是愿意成为路德的代赎至亲的。在这里，路德顺从婆婆，婆婆对路德的教导是正确的，路德应该要求波亚斯。不过路德呢之前没有这样做。很多人会说他们相信基督降世的事实，但是就从来没有付诸行动真正去接受基督。亲爱的听众朋友，请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就是你要去到和场。你有没有落到和场真诚恳求主成为你生命的主，救你脱离罪恶呢？当你全然信靠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出黑暗入光明是什么一回事了。路德记三章五至六节，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身为一位异乡人，路德可能会认为拿俄米的建议实在太古怪了，但是因为路德他知道婆婆拿俄米是善良可信而且是有道义的，因此呢他也毫不犹豫按照拿俄米的吩咐去做。我们都知道，长辈、老朋友或者是一些亲属总是为我们最大的利益而来到去关心我们的，因此呢要学习乐意听取长者或者是贤德人士的忠告，他们的经验和知识都是十分宝贵的。试想一下，路德如果不听他婆婆的劝告，那他的生活又会发展成怎样呢？ 我们不需要质疑拿俄米吩咐路德所做的事。首先，拿俄米不会要路德做不合体统的事。有人会批评这段经文，因为他们不了解当时的波麦墙和这个特殊的律法。首先，路德必须要求邦亚斯做他代属的至亲。其次，波麦墙是公开的场合的，所有收割的人和他们的家人都在那里。而拿俄米的意思就是，等到他们打完麦，用完晚饭，结束感恩的礼拜之后，邦亚斯就会休息。那么他就会头向着麦子，脚向着外，睡在那里。这个时候你过去呢，用脚垫着他的脚，用他的外衣将你们的脚来到遮住，那他就会明白知道跟住下来应该怎样做。这一切都是在公开场合进行，没有不道德的行为在当中的。路德记三章七至八节，波亚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半夜，波亚斯醒了，发现有个女子就睡在他的脚下。路德记三章九节，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我认为这个场景十分动人的。路德对波亚斯说：请你成为我的代属至亲。路德的表态令到波亚斯知道下一步应该怎做。路德记三章十节，波亚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这件事对波亚斯来说一点都没有为难的，因为他非常乐意这做。按摩西律法，路德可以召聚城里面的长老，直接了当的告诉波亚斯：我要你做我代属的至亲。这样就令到件事成为法律案件的了。但是拿俄米就教他用更好的方式。在律法上，波亚斯可以成为你的代属至亲，而他也都会愿意。但是你要让他知道你是诚心请他成为代属的至亲。于是路德就用了这个谦逊安静的方式，请波亚斯成为赎回自己的至亲。跟着波亚斯就立即表示他会去办妥这件事，他要采取行动了。感谢神给了我们一位救主，我们同主的关系就好像一个爱情故事一样。主爱我们，为我们舍命，好让我们能够被他去赎回。跟着下来，我们就看看波亚斯他怎样讲了。路德记三章十一节，这里记载波亚斯对路德说：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路德呢，他拥有美好的声誉。原本摩押人在伯利恒呢，是会受到大众的排挤，因为摩西律法将摩押人排斥在外面。路德他知道摩押人和亚扪人不能够进入耶和华的会中，不过他靠着自己的品德行为，就在伯利恒这里赢得了大好的名声。路德记三章十二节记载，波亚斯跟着就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原来波亚斯呢早就调查过的了，只要路德开口呢，波亚斯就会立即采取行动。但是另外还有一位至亲，他可能比波亚斯更加富有，所以波亚斯就说：还有一人比我更近，他是有优先权的，所以呢，我要先去了解他是不是愿意娶你。路德记三章十三节记载，波亚斯对路德说：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 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路德同埋拿俄米其实已经认定波亚斯是他们最近的亲属，而由波亚斯的回答当中呢，亦都可以看出波亚斯已经考虑过迎娶路德为妻的这件事。显然波亚斯不可能考虑他会和拿俄米结婚，因为拿俄米呢已经年纪老迈，亦都不能够再生育的了。不过在伯利恒城原来有一位比起波亚斯更加接近的亲属，这位亲属有娶路德的优先权，只有当他放弃了这个权利之后，波亚斯才能够名正言顺地抱得美人归。好了，当事情发展到这里的时候，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心急，很想尽快来到去知道究竟波亚斯和路德这条感情的道路会有什么发展，会有什么结局呢？咁当然啊，有待啊下一集嘅节目呢，同你哋去分解啦。喺当中，我哋更加会睇到啊，嚟自神嘅恩典，点样恩待呢两个寡妇，去改写咗佢哋睇起嚟原本系受苦嘅人生。经文嘅讲解，我哋今日先停喺呢一度。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呢主动嘅联络提问呢一啲学习圣经嘅时候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都可以分享你读经的心得神怎样去帮助建立到你的生命和生活。记得下一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